弟兄姐妹平安，6月3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The Secret of the Lord， 主耶和华的秘密，引用的是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的秘密是与那些敬畏他的人同在，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点点点。那张博士在第一段就问，什么是一个朋友的记号呢？是他告诉你他的隐秘的哀伤吗？ Secret sorrow， 不是，而是他告诉你他的那个隐秘的喜乐， Secret joy。 很多人呢会把他们的隐秘哀伤向你吐露，但亲密的最终标志乃是他们，当他们跟你分享他们的隐秘的喜乐。我们曾否让神告诉我们他的任何喜乐呢？或我们继续告诉神我们的秘密，却没有留时间给他来对我们说话呢？在我们基督徒生命的刚开始，我们是充满了对神的要求，然后呢，我们就发现神要我们进入与他自己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心意来接触。我们是如此的与耶稣基督的祷告那种观念亲密来就是耶稣的，我们是如此与耶稣基督的祷告观念亲密联合吗？就是你的旨意成全，马太福音6章10节，以至于我们发现了神的秘密吗？张博士在问，你跟耶稣基督那个祷告的观念是这么亲密联合，就是愿神你的旨意是成全在我身上，你真的是这样吗？以至于你发现了神的秘密吗？使神对我们来说是如此珍贵的，不是那么多他对我们的那些大祝福，而是微小的事，因为那些微小的事显示神令人惊奇地与我们亲密，他知道我们每个人个别生活的每一个细节。第二段诗篇25篇12节就说，他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如果照英文原文翻译的话是他必将他选择的道路教导他，教导我们。所以张博士说，首先我们想要被神指引的这个意识，这个觉察，但当我们灵性成长的时候，我们是如此全然意识到神，以至于我们甚至不需要求问他的旨意是什么，因为选择别的道路的那种想法是永远不会浮现在我们脑海里，也就是说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别的的圣经怎么说就是怎么，我们不可能是选择别的道路的。若我们得救而且被成为圣洁圣化 sanctified， 那神就借着我们每天的选择来引导我们，而如果我们将要选择他就是神所不要的，那神就会给我们一个怀疑或限制的那种意识。也就是说，如果你选择了不是神要的你选择别的是神不要的，那神一定会让你感到，我们会感到怀疑或者受到管制了，那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每当有怀疑的时候，你要立即停止，永远不可以在那里讲理说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不能做，我不应该做这事。神指教我们该选什么，也就是他实际引导我们的 common sense 尝试。 common sense 的意思是指一种合理的方式去相信并做出实际决定的能力。那张博士说，神是在引导我们的尝试的而我们降服他的，当我们降服神的教导和引导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接着继续问说，神啊，现在你的旨意是什么，来妨碍了，来阻拦了神的灵。那今天张博士结成为主的灵修内容呢有七点吧，我们可以结论这样分享，就是朋友的记号， 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上网去查朋友，朋友是什么，你就会发现朋友接纳你的全部，接纳你的优点，接纳你的缺点，不管你得势或不得势，这个朋友都会跟你同在的啊，不会说你有钱才来找你，成功来才来找你。还有呢，你如果成功了，朋友不会嫉妒你，反而会为你而感到非常高兴。朋友呢，不是等着你去找他，他会主动来找你。朋友呢，不会说假话，他会告诉你真话，点点点。所以朋友的记号到底是什么，我们不妨思考一下。然后张博士讲说，朋友的记号，以他今天想要用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来告诉我们耶和华的秘密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秘密是跟敬畏他的人同在。那和本圣经翻成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这个就是朋友会告诉你他的隐藏的秘密的哀伤，是吗？不是，是告诉你他隐藏起来秘密的那个喜乐。当我们在讲这个秘密的时候，在诗篇二十五篇十四节，在希伯来文那个字啊 ，sword 这个字，这个字是指一群朋友呢关起来开会啊，然后或者是指秘密，或者是指辅导，或者是指亲密。所以你可以翻成耶和华的 sword 是与那些敬畏他人同在的时候，你可以翻译成耶和华的秘密是跟那些敬畏他人同在，或者可以翻译成亲密 intimacy， 耶和华的亲密是跟那些敬畏他的人同在。那和本圣经就翻译成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 intimacy。 但张博士今天取的是 secret 秘密，耶和华的秘密。所以呢张博士认为一个朋友呢什么是朋友？朋友不是告诉你他的秘密的哀伤，而是告诉你他秘密的喜乐，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讲，就是我们对神来讲，我们会跟神求很多，然后呢神就给我们很多的祝福。但是至终来讲，我们告诉神很多我们的秘密啊，我们的哀伤，那讲完了，也许我们从神那里得安慰了，我们就走了。然后张博士就问，我们却没有留时间给神来对我们说话，有吗？你告诉神你的秘密，但你有没有让他来对你说话？还有你告诉神很多事情，那你有没有让神来告诉你他的喜乐？你有没有让神来告诉你说，啊，你看我今天做工在谁身上，我改变了那个人，或你看我用我全能命令托住万有，现在世界正在往我所命定的方向走去啊！你看我的这个将来新天新地的日子就快到了从这个日子一直在减一减一减一，一直在减，今天呢又减了啊！我们相面对面的时间快到了，我多么喜乐等等。我不知道神会跟你说什么，但是我们有没有给神时间来对我们说话？这个就是亲密啊，这个录音机太好了，竟然可以随时按停，咳得厉害的时候就可以按停，然后就可以继续录下去。我们有没有花时间跟神亲密，那种亲密呢？因为当我们刚开始信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就是把神当作是一个比你伟大的神，你有求必应，那样去跟他祷告。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信主一直到今天，其实神就是要你进入跟他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里面。那这个亲密就是你跟他的心意来接触。请问你花时间跟他亲密了吗？这就是第三点。你有花时间跟主亲密，以至于你能够发现神的秘密吗？神那种秘密的喜乐吗？第四点，神对我们来讲，到底是神听了你祷告，然后给你很多生命的祝福，所以你就觉得神对你来讲没有他你会死掉不行吗？是这个神给你的大祝福，以至于神对你来讲是非常的宝贵吗？那张博士说，是神 他给我们那些的是对我们来讲是很珍贵，神真的很宝贝，是因为他知道我们生活中每一个细节，不是那种很大的事情，而是细节 detail。 其实在辅导学，在人的心理里面，在人际关系里面，细节是很重要的。因为人们倾向于说大话，人们倾向于会夸大说啊，比方说啊，老公老婆，我是这么的爱你，什么海枯石烂，永不动摇。OK， 海枯石烂永不动摇。那今天呢，你老婆累了，她说老公我累了，你会不会帮她做脚底按摩呢？这就是细节。人们喜欢说大话，说啊，老师我爱你，我在哪里给你买的房子，将来退休怎么样？但是在细节上呢，在细节上，你观察到我的日常生活的细节了吗？但神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那就表示这种亲密是非同小可的。你说你跟我住在一起，你说你跟我在一起，你知道什么时候我会皱眉头吗？你知道当你每次讲到不合圣经上的话，我就皱眉头吗？你知道每次当你选择了一个不合圣经的东西，我就皱眉头吗？你知道当你说老师我很爱你的时候，你知道我很累的时候，你就不要来加添我的麻烦，你明白吗？像这一类的你知道吗？你并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会让我开心。这就是像我们常觉得上帝一定是这样对我们，都是大的照顾火灾了神会来救我，坐飞机神发生空难神会来救我，地震神会来救我，好像那种大事。那小事呢，日常生活呢，神却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细节。所以当我们在讲说什么是真正的爱，爱是 detail， 爱是很细节的。你今天在一个细节上，你知道这一个人，你主动的为他做一些事，这个就是细节。你知道我很累了，你根本连我开口都不开口，你就主动帮我打扫了。你不会在那坐在那里，然后我很累了，我如果不开口说可不可以麻烦你帮我打扫，你根本就不打扫的，你还要我开口，对不对？你说那你不开口我怎么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地方那么脏那么乱，你怎么会不知道？当然我是用这个例子我在告诉你，当我们在说神很爱我们，神对我们这种爱关照，他不是那种大的，好像你一定要得一个癌症我才医治你。他在你生活的小细节，你的生活点点滴滴，柴米油盐酱醋茶，今天你出你入你去菜市场买菜，你都没有跌倒。你知道神已经保守了你吗？这些微小的事情，张博士说，显示出神是非常的让我们很惊奇的跟我们亲密在一起，你知道吗？然后第五点，神他一定会引导我们，因为他会，如果我们敬畏神，神一定会引导我们，指示我们当选择的道路。也就是说，当我们是如此敬畏神，神的亲密，神的秘密是跟敬畏他的人同在的话，那么当我们敬畏他，我们读神的话，我们脑袋瓜里面充满的都是神自己的心思意念，就是神的意念，神的心意的时候呢，那每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什么决定的时候，你根本脑海里面不可能有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另外一种选择那种思想是根本从来就不曾出现过在你脑海里面，你是连想都不会想到的。就好像我辅导了很多，不管是婚姻啊、家庭、个人问题，或者甚至神学生，他们的脑袋瓜里面常常就说不知道要怎么做。怎么会不知道呢？神学生都会说啊，人在江湖啊，我在这个里面长大的啊，我必须要选择入党啊，我必须要选择，不然的话我退休就没有退休金了，我没有什么好处啊。你看你脑袋瓜想的都是你退休了怎么样怎么样，那我脑袋瓜就没有这种想法呀。就好像早期我跟你们说过啊，那个很多人，包括那个珠宝商，他把他的孩子托付在纽约读书，然后我做他的监护人，那人家不也挑战我吗？你生病的时候呢，你又没有一个教会固定给你薪水啊，你靠弟兄姐妹的施舍过日子，你生病的时候怎么办？你将来谁照顾你？然后你死了，那个最死礼拜那个坟墓墓地谁帮你出钱？那我都讲上帝，他都说人话吧，你这个太玄了，太玄乎了，太高调了。那我说当然神就是借着弟兄姐妹嘛。 他竟然说啊，那你不是把男单的重担加给弟兄姐妹吗？连最后一秒钟你离开这个世界。然后我就说哎呦，我还真不怕这些资格会加重弟兄姐妹的负担，我只怕自己没有资格去加重别人的负担，没有资格让别人来给我办丧事。当然啦，都有人这么讲啊，甚至有人就有一个商人，他拍着胸脯就讲啊，李老师将来死了，在中国我帮他办追思礼拜，哎呀，你帮我办啥呀？你今天的生命如果真的是重生得救了。真的是讨神喜悦的啊！不喝酒，不生气，不玩女人，不看那些黄色图片，不到五十多岁啊，不就说现在五十多岁，不会觉得自己是就是还在想这个世界。你满脑子想的都是世界。就算你有钱帮我办，我看得了，谢了，别了。我宁可呢就飞机失事，我宁可呢就生病，然后呢两个礼拜。神就接我走啊！你说两个礼拜，老师我还来不及买飞机票去看你，好吧？那就从住医院一个月内，神啊，你就接我走。为啥呢？接我走了，如果在美国呢，遗嘱写好了，那就通知玛格丽特师母来帮我执行遗嘱，也不用什么心肺，也不用急救，也不用插管，啥都不用，反正我也该时间到了。我欠上帝福音的债该还的，欠中国的爱该还的，已经还的差不多了。如果到今天如果还不够的话，那是因为我生命还不够好，所以神还不接我走。所以呢，我根本就不会想到将来什么有钱啊没钱啊，下一顿吃什么，有什么好想的，就这样拍拍屁股就走人了嘛。你说老师，那万一你真没钱呢？没钱大不了拿着一个饭碗一个筷子，就大爷大娘您行行好给个饭吃吧，就跑到弟兄姐妹家去蹭饭吃嘛，大不了嘛。你说哎呀，那多丢脸。没有什么丢脸啊，我到弟兄姐妹家吃饭那还是给你福分呢。哎，你知道如果以美金来讲，好，那我们现在讲台币来讲，或我们拿人民币，那你45分钟我收你6000块人民币的话，我给你吃一顿饭45分钟。你请问你一顿饭45分钟，你还真觉得你那顿饭值6000块人民币吗？没有啊，你明白吗？你还真觉得你一顿饭值1200美金吗？没有吧。你懂这个意思吗？我意思就是说，那还是给你另类的花时间跟你在一起，是一种爱，是一种辅导，是一种关心呢。我要真没饭吃，我还不会到你家去吃饭，我跟你说真话。所以根本就不用担心啊，那但是太多人呢，就为自己人生的下一秒钟啊，工作怎么选择，买房子怎么选择，婚姻怎么选择啊，这个要做啥，怎么选择？你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嘛，神一定会指教你。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你脑袋瓜里面圣经里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整本圣经神学系统神学都在你脑袋瓜里面，你怎么会不知道神的心意？当然你会知道的嘛。问题就是你想要除神以外，你很贪心的，你知道吗？你又想抓今生，又想要抓神的，但是眼目的情欲、肉体情欲跟今生骄傲是跟这个世界，是跟神，你想跟这个世界做朋友，你就是跟神为敌，但是你又想抓这个世界，你又想要抓神，所以呢你自己就在挣扎嘛。你就说啊，我不知道怎么选择。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退了就退了嘛，没有退休金又怎么样，死不了人的。但是呢太多人就想上帝不会这样子的，上帝不会叫我这样子的，所以自己就很辛苦了，充满的都是人生江湖。所以第六点，当那个怀疑出现的时候，当你受到限制，那个限制一定，神一定会透过事情，透过人来告诉你。我们讲神透过处境，神借着他的话语，圣灵自己，神手指头，神自己，还有神会透过近前的朋友来对我们说话的。这时候就是神送了管制，送了约束给你了。那这时候你一定要留意，你一定要听，你一定要听从，你不可以在那边理论讲理 reasoning 讲理，说为什么我不能，为什么我不能又抓这个又抓那个， 为什么不能依靠上帝给我的将来的安全感，然后我又抓党给我的这个养老金、退休金等等。哎呀，你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理论。你在讲理的时候，请问你讲的是哪一个理啊？是上帝的理还是你自己的理？你知道当我们在讲理的时候，我们圣经人格论讲这个 negative effect of sin 最对理性带来的败坏吗？你那个理根本就是败坏的理。但是呢，没有重生得救的人，他脑袋瓜是没有这个真理在里面的。那你说我重生了，那你重生了，我们讲我们的意志哈，那种被罪所败坏的这种理性的能力呢，立即在基督里被恢复被释放，被更新，那你的真理怎么会进不去呢？那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很顽固的，很 rebellion 啊！那些自称为是神学生的，在婚姻关系上不也是这样吗？一生起气来歇斯底里，一生起气来摔东西，一生起气来，然后那种情绪大得不得了，然后呢丈夫啊孩子啊都怕，然后呢自己爱面子爱到一种程度还不能被说。其实我想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吧。你自己的问题你不解决，你还想去找别的辅导员来说我怎么不好怎么不好，就别的辅导员说这是你自己根本的问题，你又不愿意，结果你自己就更辛苦，你的生命就不会进步。你知道神是不能够允许你去用世界的道理来跟他说，来跟他讲理的嘛。那神会在你要做选择，在你要做决定的时候，如果你的跟神的不合，那就可见了你不敬畏神。因为你不敬畏神，所以呢，神没有办法引导你的前面的道路。昨天我们不是讲诗篇二十五篇十二节，谁是敬畏耶和华人吗？他必安然居住，神必引导你的生命，你的道路，你就会知道什么状况下要做什么选择嘛。那你说你按照常理所做的选择，因为你的常理已经是如此的被真理所充满，以至于在你的常理当中 common sense 当中也有神的引导的，你根本就不会再问说主啊你的旨意。那如果你被限制了，你被约束了，甚至你心里面有怀疑的时候，张博士今天就告诉你停下来，你真的要停止下来，不要一意孤行。那今天最后一点就是，如果你选择降服神的教导，神的引导，圣经上的话，你养成没有 but 没有但是可是。如果你真的养成降服于神的教导跟引导的时候，我跟你讲，你就不可能会继续去求问神说神你的旨意是什么，来妨碍了拦阻了神的灵在你身上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讲不知道我是不是已经到我人生的尽头，我现在基本上我根本都已经不会去怀疑，去想我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因为圣经上白纸黑字都写得很清楚。昨天呢有一个朋友来告诉我，他的教会里面曾经我见过了一个长老，非常好的弟兄，非常爱主，后来这个长老太爱主了，就去读神学院，教会也很高兴，好不容易有自己的牧师，自己的人培养出来的，去读神学院，后来做牧师，那不都很好吗？感谢主。但是撒旦今天的两大伎俩，一个是让我们生气，彼此不和一点小事情我就对你不高兴，然后就会跟你，要不然就冰山，要不然就火山，我们就不能合一了，我们就不再这么亲近了，我们就会变成是有距离了。这是撒旦最高兴的第一个。第二个，他让教会里面我们在性上淫乱，要不然就婚前性行为，要不然就是异性恋婚外情，要不然就是同性恋要不然就是我们，总之撒旦是很厉害的。就这么爱主的一个长老，我的朋友就告诉我说，他现在有跟第三者了，然后呢被发现了，然后朋友就心情呢很难受。我是因为三更半夜咳醒了，我就看到他的信，那算时间四点应该吃药了， 我就吃了药，吃了药有点睡不着，我就想还是给他回信吧，啊，就讲到这个长老很有恩赐的，很忠心的，然后呢，在牧会两三年之后，这个牧师辞职了，就是因为他犯了淫乱罪，教会没有要他辞职，其他的长老们也真的是很爱他，为他流泪祷告，但这个牧师还是辞职了，结果教会的打击很大，因为好不容易才有牧师嘛。然后呢，这个牧师就到别的教会去了，但是这个牧师的太太还在原来的教会，所以我的朋友就说，这个牧师是我很尊敬的人，就问我为什么？难道牧者犯淫乱罪就真的完了吗？然后那牧师如果认罪悔改，能不能接受他？那我的朋友可以，我的朋友的朋友也可以。然后他就问为什么？这个牧师是要为太太留面子，所以不想让太太难过，所以没有公开认罪悔改，没有继续留下来当牧师吗？所以他心里很难受。其实对我来讲，耶和华的秘密，耶和华的亲密是跟敬畏他的人同在，真的是这样。我相信这个牧师，如果他这一项学生时代一直到今天都很爱主，我假设他50多岁，我相信这个人就是一贯来看是一直都很爱主的，就是说他不是一个常态性的一直有淫乱啦，一直跟师母不和啦，一直在教会里面就是那种吊儿郎当，那种你一看就知道那种，又讲话就是讲那种就是我们讲的那种黄色笑话啦，然后为人处事的价值观啦都不属灵，不是。我相信这个长老是就是 generally speaking 大致而言都是，但是问题就是当我们不警醒的时候，当我们背后有一些根源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一不小心，我们自己选择了，还有我们抵挡罪的能力在我们没有穿戴全副军装的时候，就那么一刹那，我相信在那一刹那，这个牧师做了，那他跌倒了。我相信夜深人静的时候，因为他一向都这么爱主，我相信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一定也跟神认罪悔改，那现在问题就是他一定知道神的旨意的，可是这件事情发生了怎么处理？我说那很简单嘛，圣经辅导学讲的，我不像美南浸信会就是牧师如果离婚，牧师如果淫乱，你就不可以再牧会了嘛。对我来讲，牧会不牧会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他为什么软弱跌倒了。所以这个牧者犯的淫乱罪，其实说谎的跟杀人的行淫乱的都不能进神的国，所以我们是没有资格去说这个牧师什么的，因为在背后我们有很多的罪，比方说论人是非啊，比方说说谎啊，毁谤啊，我们得罪神的很多，只是不是性上犯罪，那我们是50步笑100步，你违背了一条神的命令，就违背了众条，不管是哪一条。但是罪的确是由他的所谓的轻重，以犯罪的人来讲，因为他的身份他是长老，以犯罪的时机来讲，以犯罪的内容来讲，那个影响的后果，那他的是比较大。那你怎么去处理？处理？答案就是他必须要停止服侍，然后呢去做辅导，然后呢他个人的根源问题的，直到我们按照我们在辅导方法论里面讲的，直到真的是显明他是真诚的悔改，而且他有意识的在针对他的根源，那个导致他犯了淫乱的背后有很多根源的，包括服侍工作导向太累了，就会凡是跟性有关系的大概就这几类，包括金钱的，包括亲密的，包括想要寻求肉体的舒服的，包括反正就是他要去找出来，然后呢辅导员要跟他一步一步走过，真的他在对付他根源上他已经懂得怎么去对付，而且能够稍稍站立得稳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他跟妻子的关系，因为他出卖了妻子的信任，这个 betray 出卖的这个背叛了夫妻婚姻之情， 那他们之间也要做辅导，也是要这样一起来走过，师母要饶恕他，然后这个哀伤这个痛也要去修复等等，他就是要像一般人一样去走过。任何一个会众，一个弟兄他有外遇，被发现了，都是这样子的。然后他不能领圣餐啊什么的，这个就叫做教会管训。教会管训就是要去把这个人挽回，要让这个人，当然他要公开认罪。我相信有很多人啊，是犯了这个罪，只是没有被公开发现，然后他们私下，他们的配偶或者他向他们的朋友也认罪，然后他们也在悔改，所以事后没有再犯，然后为了会众的好处也没有被抖出来，我相信是有的。好像前一阵子我在威米的学生还有我的同工都分别传给我，台湾校园因为那个饶弟兄这个创办人这个也应该算我们的前辈，他也在信上跌倒了，那因为是有告他的案子，然后有公开，所以但是我觉得重点都不在这里，重点就是你真的爱这个人，你真的要去建议他去接受辅导的。那当我们任何一个人，就像任何人来找我，不一定都是性上的，可能是别的，他个人的挣扎 depression 抑郁症焦虑症等等，任何一个人找我们辅导一样，知道这个人的根源，他能够靠神的恩典，他能够明白把自己很多扭曲的思想观点纠正，而且去养成一个好的灵性的习惯，站立的稳，那我们才说哦，这个人可以放手了，这个人应该可以差不多自己能够像小孩子啊压压走路一样，他到最后能够走了虽然不是绝对不跌倒，但是最起码他能够走了，走得稳健了，那这个辅导才算是成功的。那对我们来讲，我相信今天跟神亲密的人特别是长老牧师们，这个末日到了，这个撒旦无所不用其极在攻击我们。你想想看，连台湾 一整个国家都能够通过，而且是华人，华人亚洲是有 shame culture 有羞耻文化有面子问题的，竟然能够公开的去通过这个婚姻同性恋婚姻法，那你就可以想见魔鬼的手，这个手伸到了整个台湾的国土，伸到了整个教会界，这个力量破坏的力量是很大的。那对于已经跌倒的人，我的建议就是我们爱他，我们接纳他，我们辅导他，我们帮助他，最后我们把他从狮子口里抢回来，他站立的稳，那就是神的荣耀，他重新再次学习敬畏耶和华神，而且他再也不会在那个容易绊倒他的那个试探，我讲是试探，还没有跌倒，是就是他连思想上他都不留下任何空间给这个人去跌倒了，那个试探他通过了啊。那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每一个人包括这个牧师这个长老都会面临这个试探的，就是我们再怎么敬畏神，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都会跌倒的。所以呢，我们每一天跟主的亲密是很重要的，特别在所谓事工越来越成功的同时，那就是我们很容易被勾到的时候。好像高雄西子湾每一年暑假很多人都七孔暴毙淹死人，都不是像我这种不会游泳的人，淹死人都是那些很会游泳的人，然后呢他们就艺高人胆大，然后呢就一个漩涡来海里面有那个暗流嘛，就整个被卷进去了，那个暗流出现的时候，再怎么会游泳的人力量对抗不了这种暗流的，就是吸进去了，最后呢整个海水挤压这个人，整个人就被挤到就七孔流血出现的。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们要培养自己跟主的亲密，对主的敬畏，平常啊就不要留有任何一个想法。我对这个牧师是很有信心的，是因为这个人如果他一般而言都是这么爱主， 不像我们有一些神学生，一般而言就是那么不爱主，他跌倒那是必然的，因为他本来就不爱主嘛，他本来就不敬畏神。但这个牧师他爱神，他敬畏神，就是看这时候长老们还有他自己愿不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所谓骄傲尊严，公开认罪，求神赦免，求会众接纳他，然后去看辅导。我相信不管几年他一定会再站立得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神面前都是罪人。那对于我们当中你们道德性比较高的，到目前你们都没有跌倒的人，没有说谎，就像那个耶稣对那个行淫乱的妇人说，对会众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犯罪的，谁就是第一个可以用石头打死他。结果呢，竟然从老到少每个人都走开了。那可见呢，每个人都是把神的话语放在心里面，用神的标准来评估自己，所以没有人敢做第一个控告那个行淫的妇人的，大家都走了。那可见大家都知道自己是有犯罪的。所以对于我们听众来说，弟兄姐妹，到目前如果你犯罪了，那我给你的忠告就是认罪，然后呢就是去接受辅导，直到你站稳，直到你学会跟主耶稣亲密，直到你满脑子你的想法就是神的心意就是你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当中你没有犯罪的，那我也要跟你说，你不要去轻看那个犯罪跌倒的人，不要拿你的优点跟别人的缺点做比较，因为有一天你怎么带别人，你跌倒了，你就会发现别人如果不接纳你，你真的会自暴自弃。但神把我们放在一个信心的群体里面，就是让我们彼此扶持。从创世纪亚当伊甸园里面，两个人本来就是应该彼此扶持，来对抗魔鬼仇敌的欺哄。谎言欺哄是怎么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呢？就是因为我们选择相信谎言，你没有分辨谎言的能力等等。你怎么用真理来对抗谎言呢？就是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所以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第一，好好的把圣经好好的读清楚，让神的话成为你脑袋瓜里面的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思想，没有别的。第二，培养每一天跟主的亲密，那种亲密到最后你跟神的心意接触到最后，你就会发现在微小的事上，不是在大事上，在微小的每一个细节上，你都知道神亲密的与你同在，以至于在微小的每一个小事上你都顺服神，你都不打折扣的。第三，当事情临到的时候，还没有跌倒的时候，困难来到的时候，不知道怎么选择的时候，寻求帮助，寻求近前人的帮助，但是要选择顺服。如果近前人跟你的话语你都不服，那你的跌倒也指日可待。求神帮助我们。我的父，我的神啊，我特别为这个牧师祷告，因为他过去怎么爱你你是知道的，你过去也与他亲密，他跌倒了是你最伤心，但是你许可他，为的是要让他知道那个绊脚石到底是什么，就恳求恩主你给他机会，也给他勇气，再次抓住你耶稣你的十字架的赦罪恩典，再次来依靠你。因为不是现今而已，而是他将来一辈子他都要面对，就算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他也要面对神你的审判。主啊，求你再次用微声细语对他说亲密的话，去挽回他，使他再一次被你挽回，彰显你自己怜悯人，以及你对罪的恨恶，彰显主你自己的公义，以及主你自己的慈爱在这个人身上，好让主你的荣耀出现在这个人身上。因为地上如果有一个罪人回转归向你，你天上天使都要欢喜快乐无比。也愿神你帮助我们所有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特别是服侍你的人，帮助我们能够与你亲密，紧紧的亲密，以至于在你我中间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进来，没有别的人事物。主啊，求你给我们做这个奇妙的工作， 在我们很小心翼翼，但我们没有料到下一秒钟的时候，请你保守我们不跌倒，请你特别与敬畏你的人同在，不让我们能够在自己那种心思意念偏颇的时候，我们稍一不小心我们就选择背叛了你。主啊，如果他日我们有任何人背叛了你，我们离开了你，求你用你的管教的慈神爱所将我们挽回，求你不容让我们落在恶者的手里，落到底，请你一次跌倒就够了，请你把我们挽回，挽回再次在你荣耀的光中，像大卫王那样。因此大卫就可以说，求你洗净我们，使我们比雪还白，求你赐我们乐意的灵扶持我们，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们，我们就在大会中传扬你的名。谢谢父神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